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好开心又可以喺网上同大家一同参加敬拜。话时话，我哋透过网上嘅形式敬拜，唔经唔觉都已经有差唔多1年多少少嘅时间。我睇翻上年5月嘅时候，我哋刚开始要录影讲道，仲喺度适应紧，因为我哋唔系好惯讲道嘅时候前边冇人，同埋我哋又唔系 KOL 啊，对住个镜头嘅时候唔系好惯。不過經過咗1年嘅時間，咁而家乜都慣曬啦。我相信唔單止我哋牧者們講到錄影已經慣咗，連大家參與網上敬拜咧，或者係參加啲嘅網上團契聚會咧，都可能已經係慣曬啦。點解我咁講咧？喺上年開始網上崇拜嘅時候咧，好多人好早已經登入嚟崇拜裏面去準備。我哋喺11点嘅時候，我哋崇拜11点15分開始。喺11点嘅時候咧，就已經有百幾人已經入咗嚟嘅啦，已經係。咁但係經過咗1年之後，以上個禮拜為例啦，我睇電腦嗰個鐘啦，喺11点嘅時候咧，有20位參加者。去到11点10分，崇拜仲有5分鐘，開始倒數嘅時候咧，有73位。去到11点14分，有108位；而11点15分，当崇拜开始嘅时候，有122位参加。到11点18分，当诗班唱完进入你的同在后咧，就有160位。我并唔喺度咧去监察紧大家，而系想表示，可能初初大家唔系好惯用 Zoom 啊。毕竟对于大部分人嚟讲 ，Zoom 咧都系好陌生嘅。所以可能希望早啲登入嚟睇下有冇問題，如果有問題嘅話，可以去早啲去處理。但係經過咗1年嘅時間，大家都好熟習咁使用 Zoom， 所以咧可以喺開始前冇耐咧先至登入。其實呢個情況咧就唔單止崇拜咁，我參加一啲網上嘅講座研討會都係咁嘅情況大部分人咧，或者有啲人咧喺嗰個講座開始前咧先至嚟登入嘅。咁個情況咧就令我諗起。如果你年紀比較資深的話，你一定聽過有一篇散文叫《習慣說》。這篇散文的內容是講述作者他年少的時候讀書的情況。他習慣就是低頭讀書，耷低頭讀書，然後就惡高頭去想嘢。當有些題目、有些問題想不掂的時候，他就會起身繞住個房間去行，而地下就有個窿嘅。咁佢每一次踩到個窿嘅時候咧，就因為爭啲棘到咧，就好苦惱。咁但係咧，慢慢耐咗嘅時候咧，佢又慣咗，踩咗個窿度咧，都當冇嘢咁樣行。咁有一日，佢爸爸咧就嚟到個房間裏面，見到有地下有個窿，於是咧佢就叫人咧將個窿填平咗去。後來嗰個作者咧又再行翻嗰個位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發現，咦？點解好似踢到啲嘢咁樣嘅？點解個地下好似凸咗出嚟咁樣嘅？咁佢一望先至發現，咦？原來個窿俾人填平咗喎。咁佢拖咗行嘅時候咧，亦都係唔係好慣嘅，成日好似踢到啲嘢咁樣。咁但係耐咗，佢又習慣咗，又係當冇嘢咁樣。呢篇散文係想話俾人聽。原來一個人咧，好容易適應外邊所發生嘅事，適應咗之後咧，就會由唔習慣就變做習慣。當習慣養成咗之後，對於外邊嘅事物究竟合唔合理啊、啱唔啱啊，往往都唔會再去反省去思想，咁就接受咗佢噶啦。今日我哋讀下經文，使徒保羅好嚴厲咁樣去教訓哥林多教會，而責備佢嘅原因咧。是因為喺佢哋有人咧，因為喺佢哋中間有人做咗啲好離譜嘅事，更加重要嘅係因為哥林多教會對於呢啲離譜嘅事已經習慣咗嘅態度，以致保羅要寫信教訓佢哋。今日我會從兩方面去探討哥林多教會嘅情況，從而幫助我哋去反省自己，千祈唔好慣。就係因為我哋對罪乜嘢都慣曬嘅時候。就會整到我哋，會搞到我哋嘅信仰生命冇成長。第一點，對罪唔好慣；第二點，唔好慣逃避。第一點，對罪唔好慣。呢段經文一開始睇嘅時候咧，覺得保羅俾我哋一啲好嚴厲嘅教訓。但係如果我哋明白保羅呢度所講、所犯嘅罪嘅意義同埋影響嘅時候， 我哋就会明白保罗嘅教导一啲都唔系过度严厉。上星期蔡牧师提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一节至到六章二十节系一个思想嘅单元，主要系讲到教会里边咧发生一啲唔恰当嘅事情。首先我哋要思想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至十三节呢段经文嘅性质。有时我哋会听到有人去批评圣经咁讲，佢圣经里面咧都记载咗一啲作奸犯科啊、好污秽啊、犯罪嘅事情，咁样基督徒同我啲坏人有咩分别呢？这个事实我哋唔否认圣经里面记载咗好多呢啲事情呢啲都系神唔喜欢嘅事情，特别喺旧约里面添记载咗呢啲事情更加多。但系圣经记载咁嘅事情喺我哋读咗之后咧，有一种恨恶罪恶的感觉，觉得罪恶很可怕很可恶，永远都不会引起我们爱好罪恶的思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这样，哥林多教会不应该容许这样的罪存在，因为这样的罪连非基督徒中间都不会这样做。即换句话说，如果犯了这样的罪的人呢，就在非基督徒面前羞辱了主的名。保罗吩咐教会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罪。当然在神面前罪没有分别，罪没有分大小，大罪小罪都是罪。罪在圣经的原文是不中目标，是不中神的目标。神叫我们回转信靠耶稣，我们没有这样做是不中目标。神叫我们常常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我们没有这样做是不做目标。所以无论是基督徒又或非基督徒所做的事不中神的目标就是罪，在神面前都要负责。但保罗在这里所说教会里面要管教的罪是那些公开羞辱主名的罪，很多其余的罪在主面前都是罪，例如我们的属灵冷淡、软弱，甚至乎贪爱世界、讲大话，这些在主面前都是没有分别。不过这些罪并不是在非基督徒面前也都没有公开羞辱主的名。如果每一个罪都好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方法去处理的话，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站得住，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很多跌倒，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罪是一件公开羞辱主名的罪，在非基督徒面前使到主的名受亏损，使到教会的名受亏损。所以无论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因为收继母这个罪，又或其他羞辱主名的罪，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了这样的罪，教会是不应该容忍这个罪，要将犯罪那个信徒赶出教会。当然今时今日教会要怎样应用这个的经文呢，是有一定的程序，不会随随便便地就会将一个羞辱主名的罪 的信徒呢就赶出教会。不过可能有人说使不使这么严重啊，可能那个人都是一时犯罪是单一事件来的。原文收了这个动词呢是现在式，现在式是表示着持续不断的意思，即是说这一件不正当的性关系是持续不断地发生。其实在圣经的教导里面，除了婚姻以内的性关系，所有一切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不正当，都是罪。所以这一件不是独立不是偶发的事件，又或者不是一时不慎陷入试探里面，而是持续不断的状态，是一个做惯了的行为。和合本和新译本 的翻译分别是这样讲，他说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所以这一件是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还住在一起的事情，并不是一次性 one night stand。 当然就算是只是一次都是不对，更何况它是持续不断地发生。也可能有人解释就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外邦人，第一他们怎会去熟悉在旧约里面利未记和生命记里面所教的有关的律法呢？例如好像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这样说，不可娶继母为妻。第二， 哥林多教会啊，或者哥林多城啊，当时嚟讲咧，系一个声色犬马嘅大都会。啊，当时有个名词叫哥林多化。哥林多化咧就系尽情放纵私欲嘅代名词，表达咗一种过度放荡生活嘅态度。成个社会嘅文化都系咁，大部分人啊，包括埋信徒，可能都过惯咗个咁嘅生活啦。咁有咩唔妥呢？嗱，虽然咁讲。哥林多城在道德上面亂咁嚟啦，但係取繼母呢一個行為喺事實上面連當時嘅羅馬法律咧都唔容許。嗱，喺第二世紀，羅馬嘅法學家該猶，佢喺羅馬法律制定裏面 The Institute of Roman Law 佢有咁樣講法，佢話唔可以娶太太嘅媽媽，即係咧就外母啦，或者仔嘅太太，即係新抱。或者是太太的女兒，咁呢度可能係指到繼女啦，同埋父親的太太，即係繼母。所以呢一件咁離譜嘅事，正如保羅講，連外邦人中也沒有。意思就係教會裏面有人所做嘅嘢，連社會道德標準都達唔到啊！通常我哋犯罪，當然有好多因素啦，有好多嘅情況引致啦，最衰都係佢啦。啊！擺個咁靚嘅包包喺度，又行開咗，咁我咪攞咗佢咯，唔關我事噶，係佢找錢找多咗俾我咋，又唔係我叫佢嘅，我好彩啫嘛。一日都係我太太或者我老公衰唔好，所以我先揾第二個。但係究竟邊個要為犯罪負責任呢？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不是他，不是其他人，不是个环境，是自己，是自己要为自己犯罪负责任。雅各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那里说，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受生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每个人都有私欲，私欲就真系嗰啲渴望，但私欲唔系罪。不过如果我哋冇好好咁去检视，我哋惯咗生活喺私欲嘅里边，我哋嘅私欲就好容易会引致我哋犯罪。只不过我哋而家生活嘅节奏同埋喺而家嘅社会文化之下，我哋都惯咗咁嘅生活啦。我哋都唔会察觉喺我哋自己内心里边嗰个私欲系点样，而呢个察觉。是要我们停下来安静，透过敏锐神的同在，以致我们才可以去认识和面对自己的情欲，以及依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的情欲。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每一天或者是每个星期的日程是怎样都好，都请你安排一些时间安静同神独处，咁样我哋先至唔会惯生活喺私欲里边，避开犯罪嘅试探。不过另一方面，哥林多教会嘅态度都系值得我哋注意嘅。保罗喺度话，中间佢哋中间有人犯咗咁嘅罪，教会不单止冇对付佢，冇将嗰个人从佢中间赶出去，而且更自高自大。嗱，点样自高自大法呢？什么叫自高自大呢？是不是有人主张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又或是不是怕惩治了那个犯罪的人会带来动荡，怕有一批人会拉队离开教会，教会的收入又会受到影响，所以都是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一个人的问题而令到教会分裂，同埋令到教会陷入财困。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有时都会从报章里面呢看到教会里面呢出现一些性丑闻，就在教会里面呢有些性侵犯的事件。西方教会都是耐不中呢就有一单呢一些很出名的教会的属灵领袖呢就会做了一些不恰当的性接触或者性侵犯事件。不过教会呢往往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想维护教会的声誉，或以大局为重呢，就 通常呢好多時候呢都會將呢啲醜聞呢就私了。到最後呢係因為受害人同傳媒講，教會先至會認真嘅處理。除了这样之外，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亦都可能因为哥林多人教会的人自认为是属灵有智慧。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有提到。他们在教会里面见到有人犯罪，惯了的态度可能是如果有人犯罪就指责他，这个我们不会这样做的，这个是叫骄傲。没错，他是犯罪，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嘛，他有罪，我有罪，大家都有罪，只不过我们的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大量的，我们要宽容他，我们用爱心接纳他，由得他。无论哥林多教会是因什么原因都好，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羞辱主名那个罪的严重性，在他们中间有罪存在，他们没有觉得罪的可怕，有罪在生活里面，他们没有为罪难过，没有为罪有难过的心。这个就正如保罗所说，他们并不哀痛，即是他们完全没有为罪而痛悔，这个就正正保罗所指责他们自高自大的态度。如果我们要在灵里面得力量，有能力做见证，首先我们要在灵里面有个敏锐的感觉，有罪的时候知道罪的可怕，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容让罪在我们的里面。旧约圣经的大卫是一个生活上面很软弱的人，他的一生呢之中犯了很多的罪，有些的罪我们都觉得很可怕甚至乎我们都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想这个就是那个原因。他一时被肉体所胜，犯了罪，但是任何时候当他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他就会立刻苏醒过来，他醒悟了之后知道自己犯罪，就会立刻走到他主面前痛哭流泪，有为罪悔改的心。我们千祈不要对罪麻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我咁讲，佢话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哋可能冇拜偶像，冇行邪术，但系我哋嘅内心里边，可能因为有人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而激发在我们内心黑暗那面，跟着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而进一步容易跌入试探的里面，骂人咒骂人。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神就借一件事提醒我。上星期一我去麦当劳 drive-thru， 这边线有两架车排队，那边线有一架车排紧，我犹豫了两秒，看看哪条队先动，我就排哪条队。结果呢我就选择了只有一架车那条队去排。但是不知道司机因什么原因搞了很久都还在落单。结果呢隔离那条线本来两架车排队都搞定走了，以致那条线都没有车了。我心里面有少少急，麻烦快一点啦。最后他都落完单就走了，去给钱，给钱就给钱咯。但是不知道司机又做什么，问这样问那样，又搞了一阵间，搞了很久。我内心就有点懵，很不耐烦，口出怨言去怪责那个司机。圣灵就在这一刻提醒我，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前前后后都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你急啲咩嘢？如果一个人做紧一啲都唔系乜嘢嘅事情，你都忍受唔到，咁你点样仲话去爱人？点样去传福音啊？我即时好惭愧，同埋觉得好失败。我求神原谅我。当我一上架车坐喺司机位嘅时候咧，我肉体就好多肉体嘅软弱。其实我都有求神帮助我怜悯我。 C.S. Lewis 魯易斯，佢喺佢寫嗰本書叫《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 佢咁講：佢話痛苦咧係用嚟喚醒我哋最對呢個罪惡麻木世界嘅感覺。我哋有痛，即係我哋仲未麻木，對罪仲係唔慣。唔慣，我哋先至會打醒十二分精神，常常留意自己有冇犯罪。但另一方面，我哋要留意一啲嘅講法，千祈唔好成為我哋嘅藉口。神愛我哋啊，神會接納我哋嘅犯錯啊。我哋要放過自己對自己唔好咁苛刻啊。冇錯，神係愛我哋啊，並唔係因為我哋係邊個或者我哋做過啲咩嘢。但咁樣亦都唔代表我哋唔需要去努力去追求一個聖潔嘅生活。我哋睇下聖經點樣講。耶穌在馬太福音5:48咁講：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至於點樣可以保持教會的聖潔，這個就是我跟住要所講的第二點，不要慣逃避。保羅知道教會哥林多教會的錯誤，心裡非常的焦急，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團面教會令到成團的面就發起來。如果你懂整面包咧，就知道落 yeast 酵母，或者係整蛋糕落發粉嘅時候，嗰、那個面包同埋嗰個蛋糕就會發起嚟。保羅明白有罪喺一個信仰群體裏面咧，就會影響整個嘅信仰群體。當一個教會容讓罪存在嘅時候，連非基督徒都接受唔到嘅時候，呢間教會只會成為壞消息。咁樣又點可以將好消息去告訴人呢？保羅在這段經文最少5次表明要立刻處理犯了罪的信徒。第二節，從你們中間趕出去。第五節，把這樣的人交給撒旦。第七節，把舊教除淨。第十一節，不可與他們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第十三節，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保罗这些处理方法骤耳听来呢好像非常严厉，很不近人情这样。难道我们不可以容让他留在教会里面等他悔改吗？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件是公开羞辱主名的事。如果教会不决断地表明和罪势不两立，非基督徒又怎样可以从教会的行为可以看到背后圣洁公义的上帝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跟一些非基督徒去傾談信仰的時候，有些朋友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這樣說，他說誰都說自己是基督徒，但你看他所做的事叫我怎麼相信呢？所以在幾年前在香港有些人就是這樣說，他說如果這些人都可以上天堂，我就寧願落地獄了。當然大家又不需要擔心天堂收人呢就收得太濫，況且誰得救是神的主權，我們都沒有這個權或者沒有這個資格去判斷。但是從個人見證到整個教會聖潔公義的表現，是影響非基督徒怎樣去體會感受信仰的真實。保羅的處理方法很明顯是表明要同罪一刀兩斷。如果我們看保羅要處理犯罪信徒的經文，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要分開。溫哥華現在慢慢進入夏天，夏天除了有一個很漂亮的藍色的天空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生果，士多啤梨、藍莓這樣，除非你就自己去摘，如果不是就會在超市那裡去購買。超市嗰啲嘅士多啤梨或者藍莓咧，就一包包可能已經包好咗啦咁樣。咁通常咧，表面嗰陣咧望落去咧都係好靚嘅。咁又要買咗翻屋企拆開啦，先知道咧有冇中伏。好可能咧底嗰陣咧係冇咁靚嘅，甚至乎會有啲爛嘅添。咁當你見到有啲爛嘅生果喺度嘅時候，咁你點做啊？你會唔會由得佢留喺度啊？當然不會啦，我一定會拎走佢啦，同埋心諗下次不會再幫襯佢，趕出去交給撒旦，把舊教除淨， 不可相交，就咁嘅意思，要同罪分开啊。不过保罗要教会同罪分开，我哋明白。但系点解要将嗰个犯罪嘅人赶出教会，交给撒旦呢？个目的系啲咩嘢呢？嗱，保罗喺第二节同埋第五节话，哥林多教会要执行纪律，将犯罪嘅人赶出教会，交给撒旦，败坏佢肉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都讲过类似的说话，新译本是这样讲的，他们当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交给撒旦是有管教的意思。我们知道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这么说，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信了主的人其实是已经移民了去神的国，是天国的国民，但现实这个世界仍然是在撒旦掌权之下，要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粉碎撒旦的权势。而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撒旦有时是会令到人身体会受痛苦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的约伯记见到约伯的身体受尽撒旦的折磨。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也提到，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要将犯罪的信徒逐出教会，交给撒旦，用意是希望他经历困难，甚至乎可能身体上有痛苦，以致他会懊悔回转，决志悔改。所以保罗在第五节尾那里这么说，他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使是一个连接词，就是表示交给撒旦的目的呢，是希望他受到管教而灵魂可以得救。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将犯罪的信徒逐出教会并不是要封杀他，绝他后路。教会执行纪律最终的目的是治疗性的，不是惩罚性，不是刑罚你的。除了是为了要保持教会圣洁之外，更希望挽回犯罪的人。而在第十一节讲到，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我又怎样理解这个做法是挽回犯了罪的信徒呢？首先保罗已经在第九至第十节澄清了，教会并不是一概跟那些淫乱、贪婪、勒索和拜偶像的人隔离隔绝，因为如果是这样，教会除非离开教会就离开世界才可以。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留意一位住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他没有可能是根据一个卖肉、卖菜、卖用品 的小贩，或者甚至乎他的邻居的道德标准来决定同不同他交往，或者去帮衬他，或者同他做邻居。况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如果没有来往的话，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保罗在第十一节清楚已经讲明，绝对是不可以跟那些绝对是不可以跟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行为是放荡淫乱的人有任何社交的来往，因为呢免得他们误会，以为他们做的这些羞辱主名的人 的事呢是对的。同时跟他吃饭都不可，原文是不可与他一同吃。如果我们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吃主的晚餐，这里很可能是指到是不可以跟犯了羞辱主名的罪的信徒一同的跟当时的信徒一起守圣餐，吃主的饼和喝主的杯，包括圣餐前的爱言，因为在初期教会守圣餐和吃晚饭是一起的。守圣餐是纪念主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一个犯了羞辱主名罪 的人，他不可以一边领圣餐一边又继续犯罪。 所以今日啲教會啊，對於一啲唔肯悔改啊、脱離罪惡嘅信徒，有停止佢領聖餐嘅做法。嗱，我諗整個意思就係要俾啊犯咗羞辱主名罪嘅信徒知道犯罪嘅嚴重性，從而悔改回轉。當然啊，喺今日21世紀，教會啊要執行啊呢個紀律咧，要小心去處理。我哋唔能夠搬字過紙咁樣咧去咁做，同犯咗罪嘅信徒咧就斷絕來往。就算佢有事揾我，我都唔睬佢。啊，有一啲嘅其異端咧就係咁樣做，對一啲離開教嘅啊嘅信徒咧，就採取一啲孤立嘅做法，甚至乎咧隔離佢哋咧，唔俾佢哋同喺仍然喺教內嘅親友咧有任何嘅接觸，以致對呢啲嘅離開教嘅人咧啊嘅情緒咧造成好大嘅困擾。嗱，我哋仍然繼續要同犯咗罪嘅信徒有來往，目的係要挽回佢哋，讓佢哋知道自己做錯咗。耶穌喺馬太福音18章都教導我哋，佢如果有一個嘅啊信徒做錯事，我哋要啊一個人去揾佢傾。如果佢唔睬你嘅話咧，你就帶多一兩個人去同佢傾。佢都唔睬嘅話咧，就要話俾教會聽。如果佢連教會都唔睬嘅話咧，就要當佢係外邦人或者信徒啊外邦人或者係碎你咁睇。意思是不是不理他呢？當然不是，其實應該是要更加關心他，幫助他，希望他明白真道。不過今時今日教會要執行紀律是相當困難，或者這樣說，教會是可能沒有機會執行紀律，因為當有一位信徒犯了羞辱主名罪的時候，他都很可能第一時間已經閃了，好的就轉去第一間教會繼續聚會，不好的可能連教會都不回，所以教會根本沒有機會接觸他。當然轉去另一間教會好像重新來過，但其實仍然沒有處理到所犯的罪，也都可能沒有為罪痛悔，只是逃避，以為去到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就可以當沒事。其實我們是自欺欺人，如果我們的屬靈生命慣了在這樣的模式之下，我們的屬靈生命就很難有成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一時被罪所勝，我們不要逃避。我們可能會覺得被教會管教的時候很沒面子，覺得很羞愧，不知道怎樣見江東父老。沒錯，這段時間是很難過的，但是管教是要练证我们信仰的生命，将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过滤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喜悦的儿女。当然同时教会内的信徒的弟兄姊妹也都要懂得怎样跟这位一时被罪所胜现在悔改的弟兄姊妹怎样去相处，让他感受到从主而来的接纳和宽恕。教会要执行纪律，自然人人都不想见到，因为不少受纪律处分的信徒都很可能是信了主一段时间，与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好建立了很深的弟兄姊妹的感情，甚至乎可能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很重要的侍奉。而且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是一个常常讲求和好啊、爱心啊、忍让啊、宽恕的群体。做出这些这么狠心的动作，好像是停这个圣餐啊，甚至乎取消会籍，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没有爱心的行动。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罪是会蔓延，圣火是可以燎原。教会里面如果有罪存在，而被發覺之後又不加以制止和消除，最終可能會成為撒旦的據點，向教會進行攻擊和進行破壞。況且一間有壞消息的教會，他們又怎樣將好消息告訴人聽呢？有人說思想形成行為，行為形成習慣，習慣形成性格，性格就決定將來。我们千祈不要惯在最终的生活，不要惯逃避去认罪。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的死已经为我们的罪承担了责任。 但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好时时去省察我哋自己嘅生活，我哋唔好惯活喺呢个私欲嘅里边，以致我哋能够去省察，唔好犯罪去得罪你。求主你帮助，让我哋一个敏锐嘅灵去洞察罪呢个可怕，以致我哋去追求一个圣洁完全嘅生活。求主你帮助，多谢主，我哋咁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